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主的信息。李牧师每一年都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在大堂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感谢今天各位青少年来这边支持我，为我祷告。平常我都在父堂跟青少年们一起聚会，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今天让我用一颗年轻的心，那个年轻不只是年纪的年轻，而是上帝的灵日日更新，有信息，有话语，今天要对你我诉说。每一年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呢，刚好都是我搬家完的时候，希望明年不要再搬一次家。每次搬家完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就像上次我分享我搬到田当中，每天跟花草树木在一起，改变了我的心情。这次我搬到店面205复兴二路205号，你们的邻居，也改变了我许多的想法。问问自己说，哎，我为什么在这里活着？为什么我要住到这个地方？因为不同的环境常常引导我们有不一样的思绪。我家有店面，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可以让我的邻居看到这里有教会？不同环境的确会让我们有机会反省，甚至是停下脚步。这里不是鼓励大家要搬家，当然搬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有件事情更能比环境帮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安静我们的心，那就是上帝的话。希伯来书说，神的话如什么？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你我的心思意念。而我们在那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万物没有可隐藏的。盼望今天主借着他的话再一次刺入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以至于我们可以再一次降服在他的面前。若我们谈到要反省，要省思，想必会带给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不安。就像搬家一样，新的环境，新的邻居，新的生活方式，的确搅动了我们原本舒适的生活，带来心里面许多的不安。在外人看来，小恩是很有勇气，能够一直搬家，很有能力，可以快速整理好事物，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孤独在角落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这样的决定对吗？这样的选择真的有顺服神的心吗？我是不是该不要再这么鲁莽冲动？我是不是该为我慢慢长大的孩子着想？在竹北这个小学兵争之地，入学兵，就是大家在争相恐后的进入好学区的这个环境当中，我搬来搬去，这样子对我的孩子好吗？对我的侍奉有益处吗？对我们家有帮助吗？对我来说，许多的不安常常也烦扰我的心，但往往这时候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找到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份安息，就是刚刚我们所唱到的诗歌，讲到说我们受造是为了荣耀你，我们受造是为了要敬拜你。我想只有上帝的荣耀可以成为这一切问题的解答。在一切不安当中，一切未知里面，一切对生命，我到底该如何活，这样过对吗？我的生命走到底，见到主的时候，神你喜悦吗？一切的怀疑，一切的不安，一切急躁，一切心力交瘁的时候，一切做错决定觉得后悔的时候，我想只有主的荣耀可以再次吸引我，使我的心真实得到安息，并不是世界能够给我的，并不是稳定的环境能够给我的，并不是好的生活安居乐业可以给我的，因为只有神的荣耀是真实满足你我，因为我们为此而被造，为此而被呼召，为此坐在这里经历上帝的荣耀，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的话成为那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省思我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再一次省思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为着你的荣耀而活。主，你帮助我们，有太多思绪烦扰我们，但我们知道 我们并不满足，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荣耀你，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敬拜你，唯有倾尝你的荣耀，仰望你的荣耀，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满足。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到十节和第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四到十节和第二十一节，翻到弟兄姐妹，请你们可以看着经文，由我朗诵读神的话，请听神的话。但那世界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二十一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Amen。 我想现代人一个最用一个字来形容现代人的生活，我想用忙这个字应该最适合不过。不仅是年老的人要忙，年轻的也要忙，又孩子也要忙，忙着上不同的补习班，不同的才艺学校，而大人的不同的工作，忙着不同的旅游的计划，忙着很多很多与家人的各样的活动。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忙许多的事工，许多的事务，许多我们该做的事情，经营这个家。好的，退休的生活我们也要忙，忙着看我们的儿孙，忙着过我们期待有兴趣的生活。但在一切忙碌当中，让我们今天有机会问问你自己，最近你在忙些什么呢？弟兄姐妹，最近你在忙些什么呢？当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忙的目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忙的意义在哪里吗？这两个问题希望你们今天不断地放在心中思索，因为这与我们的生命切切有关。究竟我们在忙什么？我们是忙到已经盲目了，我们是忙到已经茫然了，还是我们已经忙到不知道自己在忙，只为了生活而生活，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不知道我刚所说的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生命的写照。在教会侍奉的我，我也承认我常常在忙碌当中忘记自己是谁。今天我用三个问题来提醒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我是谁。当我们在忙碌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说，上帝啊，我是谁。第二个问题是 how， 第一个是 who， 对不对？第二个是 how， 我该如何过我的生活呢？你在忙碌当中，你是否可以停下来说，上帝我是谁，我该如何活？最后一个是 why， 上帝啊，我为何要如此而活呢？如果当我知道 how 的时候，那我为何要如此而活呢？回到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成为教会。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教会要成为教会呢？就像是小恩要成为小恩，这是没有逻辑的话。但让教会成为教会是一个呼吁，一个提醒，让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成为教会，那是上帝的心意，呼召你要成为的那个教会。因此我们知道教会并不是一个地方，教会并不是一个场所。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告诉我们小孩说，今天爸爸要去教会。我常常跟温典说，温典，我不是去教会，我们是去敬拜耶稣，你就是教会，好不好？以后我们跟我们孩子说，孩子，我们不是要去教会，因为你是教会，你要去敬拜耶稣。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教会只是个地方，每个礼拜聚集的场所，真是每个礼拜的其中一个活动。哎呀，这礼拜我不去教会了。可是当你不去教会的时候，代表你不是教会了吗？并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并不是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是一群人以教会为认同他们自己的身份。你是否认同你自己是一个教会呢？你在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会不会说我是小恩，我是教会？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这么说，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但这却是事实。你我最真实的身份，存到永远的身份，就是教会。爸爸妈妈儿女妻子一切都会过去，教会这个身份将跟着你直到永永远远。教会是神的子民，是你的身份。第二，教会是什么呢？教会的生活并不是参加聚会而已，教会的生活并不只是参加聚会，教会的生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行事为人对待人的一个准则。而委身教会也并不是说你要参与教会才叫要参与教会的侍奉，委身教会并不是只是参与侍奉，而是当你委身教会的时候，你教会为你生命的目标，为你生命的满足，为你生命所向往的，因为那是神定义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让教会成为教会这几个字并不是我首先提出的， The church being church 是当代美国一个神学家叫做侯活士，他这么说到，让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什么是才是教会呢？教会怎样成为教会？教会是否成为教会？这些都是教会必须恒常全体公开自省的问题。相反的呢，当教会停止他所是他当教会停止向他所是所由提出质询的时候，教会就不成教会了。当我们要求教会要成为教会，我们就已经假设教会并不是永远完美的，教会可以丧失它的本质，而历史上教会也常常犯错跌倒。教会的本质不是自由拥有，而是需要信徒靠着每日的生活表现出来。可是当教会达不到忠信的要求，辜负上主所托付的使命的时候，并不等于它就停止成为教会了。反而当教会自满，自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无需再悔改的时候，那才是教会最堕落的时刻。因此教会成为教会并不是一个责备，乃是一个呼吁，呼吁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教会吧，让我们持续反省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在神眼中是那真实的教会。因为唯有那不再反省自以为完美的教会，才是真正彻底堕落的时刻。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在主面前问我们自己，让教会成为教会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诚实真神真实呼召我们成为的样子。但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教会究竟是什么？在希腊文当中，它是有两个字拼成的，它是用出来跟呼召，出来跟呼召两个字组在一起就成为了教会。因此有地方教会说他们称他们为召会，因为他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但我们称我们是教会。可是教会真正的意思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呼召出来什么呢？我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今天经文里面的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要离开什么？我们要从何处出来？我想第一个是同盟后嗣。后嗣讲到是神儿子的身份，后嗣是神儿子的身份，以至于可以继承父亲一切的丰盛。而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得着这个白白的恩典，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赚取这儿子的身份。你我知道我们今天出生在这个家庭完全不是你我的选择，是上帝让我们出生在某一个家庭，而成为上帝儿女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人是自取，靠着你的努力争取到这个身份，乃是上帝白白赐予你我。我们是蒙恩的群体，教会是蒙恩的群体，这是你的身份，你是蒙恩典的，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白白赐予给你的。因此我们要离开的是什么？离开认为我们拥有一切，离开这世界告诉你说你要用你一切的资源去发展你的人生，你要离开这样的想法，因为你要离开这样的身份认同，因为神已经呼召我们离开 这样子的世界认同自己的方式，这是属于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人生。但神说不，你是蒙恩的教会，你是蒙恩的弟兄姐妹，你是我的儿女，我赐的一切你都白白领受。这是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将真实认定我们自己的时候，给予就并不是什么舍了，对吗？给予就是应当的，因为那是把上帝的怎么样还给我们的主。当我们认定我们自己所有一切是蒙恩的，我们所奉献并不是我给上帝什么，乃是上帝啊，这一切是你给我的，我今天摊在你的面前为你所用。这不是我们每次在神面前奉献，在神面前侍奉我们最深的初衷吗？求上帝帮助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是蒙恩的群体，因此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第二个离开是什么？第二个离开指的是同为一体。同为一体指的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你我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肢体，在不同的身上，在不同的事上，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我们是手，我们是脚，可能是眼睛耳朵，但我们只有一个头，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你我的头。因此若耶稣成为你我的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抉择，我们都会来询问这个头。圣经上告诉我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来看世界。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心来过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今天为任何微小的抉择，我要换工作吗？我要参与侍奉吗？我要陪家人吗？我要去休闲活动吗？让我们来回到上帝呼召我们的位置，成为教会，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心，以他成为我们的头，让他来引导我们每一个生活，每个细节，每一个待人处事的方式。我想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属于讨他喜悦的生活，并不是一个规定，一个条例，而是神要我们体会他的心，体会耶稣基督的心。他的心在乎的是什么？他关切的是什么？他怜悯谁？他在怎样的事上表达出他的正直，他的公义？他在怎样的事上表达出他的温柔与节制？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做孩子的，我们能够稍稍体会。就像我最近常常带着我家儿子老大温典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最近他常常不断的会提醒我一件事情。提醒我什么呢？他说，爸爸，我们要玩，可是我们要玩不花钱的。爸爸，我们要玩，我们玩不花钱的。所以看到那种要投钱的机器车，他不会说爸爸我要10块钱，他就直接跳上去不用花钱的，然后就开始开那个不会动的车。隔壁的孩子都是看那个蹦蹦跳跳，还有闪闪闪闪烁，可他知道不要，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讨爸爸喜悦，就是不要花钱，玩得开心是爸爸开心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规定温典说，温典你今天出去绝对不可以跟爸爸要钱，这是规定，你要按照温小恩儿子的方式生活，并不是的。但是他知道爸爸的心在乎是什么，不要花钱。为什么？并不是爸爸没有钱，而是爸爸觉得钱有更需要的人，更需要的事值得我们投入。他知道爸爸的心，他就学会顺服，学会照着爸爸的心意去过他的生活。目前为止，反之，他知道怎么样让爸爸开心，他也怎么样知道让爸爸伤心。上礼拜我去六家高中带学生的团契，拎着温典一起去，他背着他的背包，放着他的小玩具，他就去了，不是我强迫他的，他自己要跟我去的，我也不是很想。聚会完之后呢，我就跟温典说，温典，爸爸好开心，今天你跟爸爸一起来六家高中的团契，就他也很满意，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们因为一点小事情，我忘记是什么，可能是要不要喝水之类的，或是帮我拿水壶之类的小事情，然后就吵架了。也不是吵架，对我生气。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抱着妹妹在厕所，我在洗个手，温典就很生气，把门关起来，说，爸爸，我把门关起来，不要让你伤心。他觉得爸爸被关在厕所会伤心。结果你觉得我有伤心吗？抱着妹妹想说，找件事情做好了，洗个澡，就帮妹妹开始洗澡了。洗着，把温典打开门看，爸爸没有再伤心，策略失败。可他很聪明，他懂得爸爸的心，他说了一句让我伤心的话，他说，爸爸，下次不陪你去六家高中了。 他真懂我的心啊，真的被他伤心成功了，有点伤心当下，但只能放在心上，因为知道他一时的生气说出了气话。但我想这就是懂得父亲的心。弟兄姐妹，你我懂天父上帝的心吗？你们懂耶稣的心吗？你们在各样事上，你会问上帝，会问耶稣，这是讨你喜悦的决定吗？在任何微小芝麻小事都求神让我们因着成为他的教会，拥有属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第三个离开是什么？是离开，离开我们对世界世俗满足的眼光，离开我们对当下感受的专注。为什么要离开？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同盟应许，圣经说他的教会是同盟应许，应许讲到的是上帝的赐福，特别是在远处的，是要你仰望的，并不是当下的，就是上帝所很久预备给他子民的永恒丰盛的荣耀。上帝说你要离开这今世短暂的满足，离开现在你觉得一切的苦楚。上帝说你仰望那同盟应许的教会，神在当中所预备的福，是他的应许，是他的荣耀，是他丰丰满满将他自己给了我们。因此罗马书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将来显于我的荣耀都不足以介意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奇妙的计划里面，因此现今所遭遇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甚至我们现今所追求的满足只是暂时的。但若我们成为那同盟应许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所专注的，我们的眼光所摆在的是上帝他自己，上帝的心意借着我们的生命要行出来的，上帝的荣耀要让我们得着那我们生命最真实永恒的满足。上帝说你要离开，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你要离开你认同你自己身份的方式，不再是觉得这生命是我的，你要离开这样的方式。因为上帝说你要离开，你要去，去哪里？去知道你自己是个蒙恩的人，以至于你可以给予。上帝说你要离开这世俗的潮流，大家过的生活你要离开，这世人所追求的享受你要离开，这世界所追求的名利你要离开，你要去教会，才是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成为那个教会才是神所要你去的地方。你要离开你的眼光注目在短暂的事物，看向他远方的永恒，他所应许的宝贵，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丰盛他要赐给你我。当我们转眼仰望他的荣耀，渴慕他的荣耀，现今所追求的一切满足都不足以介意了。弟兄姐妹，我刚刚讲完 who 了，我们是教会，我讲完 how 了，我们有三个要离开，三个要专注的事，最后一个是 why， 我们为何要如此活呢？我们为何要让教会成为教会呢？我们如何要专注思想这个生命的功课呢？不像我们常常离不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离不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因此没有任何的动力离开。现在的生活还不错，虽然不没有那么好，但是有更好的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忙碌当中，我们有得到一些满足，但是你知道这不够，因为上帝创造的你我并不是为这一切而活。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不知道哪里有更好的可以去，以至于你离不开，你离不开你身份的认同，你离不开你的生活方式，你离不开你的眼光所注目的事物。还好教会这两个字不只停留在离开而已，教会不是一群只是要离开的人，教会是一群离开怎么样朝向呼召你的主的人。教会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呼召跟离开，呼召跟离开。若没有呼召，我们何去何从？若没有呼召的神，我们怎能离开？弟兄姐妹，我们成为教会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有位呼召的上主，他在天上每日呼唤你回来吧，跟随我吧，离开吧，放下吧，让耶稣做你的主吧。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上帝为何要创造你和我呢？上帝为何创造这诸世界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凡称我名下的人是为了我自己荣耀而创造的，是为我所造成的，为我所造作的。 每一个人被创造是被上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创造，就是你我今天生活在这里，你我今天有生命气息，唯一的目的那是创上帝创造你我，上帝创造世人，上帝创造万物是为了叫他的名得荣耀，因为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而我们是被神的形象，是按着形象所造的，被神所创造。神的形象的目的是什么？要反照那真实的实体，不是吗？我们今天教会建堂要盖一个模型的目的是要反照那真实的堂会有多么的好，有多么的完美，有多么的令我想要那里，让那里成为我的家。而你我是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目的是要反射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的样子，他的荣耀。但弟兄姐妹，若你有看圣经，你就知道亚当夏娃第一个被造的人，他们就堕落了。而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一本造了万族。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让摩西颁布了律法，让这个群体有了规范，有了生活的方式，但是并不够。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敬拜假神，过了他们的日子。而上帝也让他们兴起一位国王，大卫王、所罗门王，建立了以色列辉煌的王朝。他们觉得他们荣耀了上帝，但却一夕之间这个王国灭族了。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上帝计划失败了吗？如果是撒旦魔鬼，你一定在旁边窃笑。上帝，你说你创造人要荣耀你自己，还不如我自取荣耀。我们知道魔鬼是因为自取荣耀而堕落成为撒旦。上帝神在旁边，他的计划失败了吗？当魔鬼嘲笑他的时候，当魔鬼戏弄他的时候，是你用耶稣的时候，上帝的计划失败了吗？我们去看今天的经文，第三章六节说，这奥秘是外邦人要借着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都为后世同盟一体，同盟应许。第十节，神造作教会的目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二十一节说，但愿神在教会当中借着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原来万事隐藏有一个奥秘，是魔鬼不知道的，是世人不知道的，但是保罗借着圣灵众先知的启示，他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神要借着教会，神要在这人以为可以努力荣耀神的社会当中兴起一批人，他们是蒙恩的人，他们是教会，在这黑暗的时代，在这以自我为中心追逐荣耀的时代当中，成为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奥秘！因为上帝说，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的目的是什么？神拯救的目的是要这群人成为教会。神福音的目的是要成为教会，有一群教会，一群人被神所呼召与拣选，拥有这样的身份，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拥有这样的生命目标，荣耀上帝的名。这是上帝奇妙奥秘的计划，在万古一先他就已经立定了，以至于撒旦魔鬼在他面前要怎么样明白说，上帝你真是智慧啊，我自取荣耀不如你的奥秘，要借着教会，直到今天在座每一个不完美的你和我，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在这世代为主发光，成为那福音的出口。最后我想有一个关键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同盟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有一个字不断重复，是什么字？同这个字。我希望你们今天把这个字放在你的心里。我相信是否成为教会，我是否让我自己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否活出教会应有的样式，我相信同这个字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与人同容不容易呢？与人同行容不容易呢？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同行容不容易呢？与我们在教会当中陪读的弟兄姐妹同走这里路容不容易呢？同的意思是什么？真的是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看见你身旁有人， 放下你自己，看见你的家不仅是你的家，在教会当中还有别的家，还有需要的家，甚至不在教会当中有另外一群人。耶稣说圈外有羊，你们愿意跟他们同在一起吗？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因此他差遣他的教会要与人同行，与这个社会同在。因此他没有说教会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过你舒适敬拜神的生活，他说你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到这世界当中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在一起。我想同是最艰难的，同是指每一个人，没有差别，没有分别，没有喜好，没有选择。同使基督徒成为教会，同使基督徒愿意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何等软弱，让我成为教会，让我与人同行，让我你摆在我生命当中的人，让我与他同行。难怪希伯来书作者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希伯来书作者特别说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我们的主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啊，我们的主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主是在关系当中合而为一的主。因此神呼召他的教会回忆这同的呼召吧，与人同行。不管你是在聚会里面，不是在聚会里面，不管你有没有参加团契小组，不管你有没有参加侍奉，求上帝帮助你今日说，主，我愿意回应，因为这是你造我的目的啊！你的荣耀要借着教会，借着与人同行的教会，与社会同行的教会，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奥秘，因此不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做，并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爱人爱到底，而是上帝的计划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将这奥秘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使用你和我，当你愿意说，上帝啊，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来使用我吧，我不知道我的生命的目的为何，求你今日让我知道，望我成为教会，让我恢复我的身份，让我恢复我的生活，恢复我的眼光，能够成为一个教会敬拜你荣耀你。我想今年初上帝很特别，就让一些事情发生，让我的心常常被搅动。特别是我年初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青少年知道我身上得了一种毛病，是什么？忘记了，好，果然是青少年。好，我的一个毛病就是呢，我会高血压，不是高血压，拜托，我还32岁，好吗？就是我会，就是全身会痒，应该就是荨麻疹。看了医生，医生说可能就是压力太大，工作太忙，睡眠不好，或者是体质改变。那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吃药，这就是在你痒的时候就吃个药，抗组织胺，好让你的过敏源可以下降低。所以每天晚上我半夜被痒醒的时候，睡不好的时候，就知道吃颗药。好，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一直持续都不好。好，曾经我有好过，在我在越南工作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可是后来就好了。这一次出现是我第一次这么久好几个月都没有好，每天半夜如果没有吃药就要被痒醒。我就问我自己，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有要告诉我什么吗？就好像我们 JC 团契有一个人常常生病，生病了一个多月，我会告诉他说，你觉得上帝为什么要一直让你生病呢？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明白了吗？上帝，我为什么要有这个病在我的身上，让我那么不方便？同样同一个时间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有很多小六生的家长，然后今年小学要生小六 的学生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孩子要进入青少年团契有许多的疑问，许多的困惑和不解，现在想要了解的。过去没有人这么认真的想要理解我在做什么，虽然我每个礼拜都在那边，我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去思考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太忙碌了。但感谢主，借着家长们对我的提问，我重新的去整理我在教会当中侍奉青少年的目的是什么，我渴望的是什么。跟他们跟家长们分享之后，家长也同意也理解我的想法，我们有一致的共识做这个决定，心中的石头稍微降低了一点。但是第二件事情又发生了，就是丰益建堂购堂的这个案子突然受阻，我们没办法买到这个堂会，那我们转往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寻找购地。那相对时间就会长， 那我们要如何解决现在教会空间不足的这个问题呢？青少年是教会最有活力的一群，最有弹性的一群，最能够改变的一群，所以呢，青少年就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要被分出去的，从下礼拜开始就要被分出去的聚会的一群教会。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不对？可是要去哪里？离开很简单，也是去哪里呢？找了一阵子，知道竹北的物价都太高，房租也很高，没有一个适合的。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可是那个场地实在是太差，太不适合我们聚会。在祷告当中，有一次突然在网站上看到一个要求，一个广告，那是平常没有出现的，我就看到，哎，价格还可以接受，我就一个人冲过去，心里想说，价格虽然可以接受，但是仍然有点高。可是它有三层楼，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心里一想，既然搬家是我的专长，那或许上帝要我的恩赐，那我可以住在三楼，让一楼成为教会可以聚会的地方。心里一这样想，想说或许是个疯狂的点子，但是到了那边才看见上帝，你在创世以前或许已经预备好了。从来没有人在一个店面三层楼的三楼已经被隔间隔好，可以成为居住的地方。阳台也被改成，对，本来是阳台也被改成了厨房。上帝很特别的预备了一个家，不仅是我的家，也是未来 JC 青少年的家，让我跟教会一同承租这个场地。回到长执会，长执会也很欣然乐意接受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可能只能说是胆战心惊了。因为很少传道人是搬教会越搬越近，通常都是越搬越远，因为压力太大。而我们搬了竹北第四年，搬了四次家，每次一次比一次近。这次要住在教会楼上，要跟孩子们住在一起，让教会成为教会的呼声一直在我心里面回荡。主啊，这不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我会选择的方式，但上帝你却要我往那里去。在长执会当中，我也慷慨激昂分享，让大家觉得哇，好像很不错。但回去之后怎么样？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的开始。别人问我说要搬家了会不会兴奋，兴奋是兴奋，可是忧虑却有许多。感谢主，长执会的那一天结束回到家，我突然觉得我身体变得不一样了。我里面那个会痒的感觉，我知道它不见了。我跟他相处了6个月，我知道它不见了。我不敢说是一件神迹奇事，但我知道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记号，让我知道上帝，这是上帝要我呼召去的地方，要呼召我去过的生活的方式。好在上帝预备我的心，在为了酝酿小六生活中的这个沟通当中，我知道上帝呼召我，像我在年刊当中所写的，神要呼召我成为与人同行的牧者，让我的家可以与孩子们同行。但是事情并不那样完美，人的软弱常常在你疲累的时候，在你心力交瘁的时候，有声音不断攻击我。感谢主，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在你们听到以先，我先聆听了。上帝说，并不是靠着你自己可以成为我呼召你的教会。上帝说，这是我荣耀奥秘的计划，你可以参与在其间。这是我所做成的事，你只要瞻仰我的荣耀。在那一刻，我似乎觉得，对，上帝，我是教会，我想要为自己存留些什么呢？上帝，对，那是你教会生活的方式，我想要为我自己的生活留下些什么呢？我说，上帝，对，那是你呼召我成为教会的目的，那是你受造要来荣耀你。你知道我的生活我不满足，但在你的荣耀当中，那是我生命真实渴慕的满足，是你的荣耀成为我的吸引，你的荣耀成为我的满足，以及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难处、短暂感受的痛苦，
都将会过去。神让你说，让我知道，让教会成为教会，让你的家成为教会，让你的生活成为教会的生活，让你眼目所在意的成为上帝国所在意的。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在美国的总会，我们的母会，在100年前差派宣教士来到中国，50年前差派宣教士来到台湾，他们如今仍然要差派一个新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名字叫做 Ben 跟 Sarah。 他们在年底的时候要来到台湾，可是上个月发生一件事情，让北美的教会有一些不安。那不安是什么呢？你知道美国整个经济的局势在下降，整个教会的光景也在走下坡，因此他们全年度的预算少了近20%。那影响是什么呢？影响是是否能够差派这对宣教士来到台湾。一对宣教士差派少说一年应该要300万台币以上，一年至少要300万台币以上，也是我们教会经常费的四分之一。差派宣教士要这么多的花费，但是这一毛钱都不是用在美国本地的教会，而是遥远的他乡台湾。如果你是教会的负责人，你会如何做这个决定？感谢上帝，他们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他们决定缩减美国办公室行政同工的预算，他们让几位代退的同工退休，把工作分摊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决定让教会一致的认同，他们决定仍然差派宣教士来到台湾。他们深知他们是教会，他们有不一样的选择，他们有不一样认定身份的方式，他们有看重不一样的事物，他们的眼光仍然在上帝的心意，是要宣教，是要给予。因此很幸运的感谢主，我们台湾竹北圣礼堂有机会在未来2年当中接待这个宣教士的家庭。李哥李牧师与我们长子同样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竹北居住在这里，认识台湾，认识环境，学习语言，最后差遣他们在台湾地区福音未得之名里面为主建立教会。震惊的是，这对宣教士不是两个人而已，他们带着3个小孩，最大的7岁，最近听说他们肚子里怀了第4胎，准备要在台湾出生。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并不是他们能够有多爱主，能够多有目标，决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而是那位呼召他们荣耀的主呼召他们来，你们来，我的荣耀够你们所用，我的荣耀够你们满足，一切的忧虑，一切生命的难处卸下，离开你的生活，去朝向那呼召你的上帝，他要向你显出他的荣耀。因为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以前他所定的奥秘，要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以至于神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神，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去祷告。主，当你的道刺入我们的心，我们只能在你面前摊开我们的双手，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足，何等的裹足不前，何等的停留在原地。但主，愿你今日的荣光照耀你的百姓，只有你的荣耀可以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只有你在荣耀当中所向我们显现的一切，使我们能够忘记这世上一切的拦阻，可以以你的荣耀为我们生命最深的满足。主，你帮助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以教会认同我们的身份，以教会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以教会成为我们生命眼光所注目的，为了你的荣耀，主，你要做成你的功，我们在你面前同样欢欣赞美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